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早上好。大家现在在座的可能都是30岁以上的人，对吧？像我这都是50来岁了。那么我们都懂得中国近代史，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叫戊戌变法，对吧？那么在戊戌变法的时候，有六位这个叫戊戌六君子。那么戊戌六君子呢，他们是为了改革当时不适合中国社会的现实的法律制度，他们就提倡变法上书，而在这个上书的时候，那么遭到了慈禧太后为代表这些顽固派的坚强抵制，他们把光绪帝给软禁抓起来，而且后来把这些戊戌变法的六君子，大家可以看到谭嗣同、康广人、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这些当时真的是对中国非常重要的大学子才子，他们把他推上了在1898年9月28日，然后在北京对他们进行，应该是用铡刀把他们斩首示众的。我们想，我每次读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都为我们中国人感到就是非常伤心难过。他们为中国的进步而死了。就在我们这帮人，我当时正在上研究生的时候，1989年6月份，对吧？无数的学生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他们走向天安门广场。不少人，他们成为植物人，他们想唤醒民众，他为中国的民主流血。我查了一下，有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孙辉，有北京联大的谢经所、张向红，他们都被是用子弹给打死的。只是在我们教会历史上，也有一位人，也有我们的先辈，我们的好弟兄，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他就是第一位殉道者，英勇无畏的殉道者斯蒂凡。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斯蒂凡的故事。本来我们这个题目只是讲学习斯蒂凡殉道无畏，但是后来我想，既然神赐给我们这个时间，我们就把斯蒂凡的整个他的故事讲得全面一点，啊，所以我都改了题目，第一位殉道者。那么改了第一个题目，第一位殉道者以后，我觉得还不满意，只是给大家一个神秘的印象，但是我们听了这个道以后，可能又忘了。所以我把后面就加了三个字，我把斯蒂凡的名字加上。今天我们的学习我们这位斯蒂凡，那么斯蒂凡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对吧？他是怎样殉道的？ OK， 他在哪些道德品质，他所做的值得我们学习，是吧？所以呢，我们今天按照分着经文往下走，我们看看我们这位斯蒂凡，对吧？可以往下走，陈华丁，对，啊，这是画，它是一个画像了哈。那么，首先，斯蒂凡他被选为执事，下一个了。对，那么斯蒂凡他被选为执事，他是一个敢于担当的执事。谢，对，他是一个敢于担当的执事。我们说斯蒂凡是被神拣选作为执事的，《使徒行传》6章3节，我们去看一下。陈华丁，往下走吧，可以吗？哎，可以了，可以。我们看一下，我们把这个，我们上次讲，原来讲到的时候已经讲过哈，说斯蒂凡他作为执事，第三节这么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说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蒂凡，乃是大有信心，
圣灵充满的人。那么这两节经文它告诉我们，神需要事工，事工的时候不仅仅有传道人，有宣教士，而且需要下面一致同工的人，就是我们的执事。在因为它是初代教会最早的教会，那么长老和执事在这里边还不太清楚。我说斯蒂凡在这里他也可以是做长老，是吧？所以斯蒂凡，我在这七个，他要选七个人的时候，最早选这个执事当中，斯蒂凡是被选的第一个。哎，斯蒂凡是被选的第一个，而且斯蒂凡并且给他加了一句，加了两句话，他说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斯蒂凡当时并没有说自报奋勇，也没有说是吧其他的什么，而是说神派教会啊、派教会的派教会的使徒们，派大家来一致推举他，是吧？推举他，让他做这个执事。那么斯蒂凡在这个时候他被神拣选，他是因为他大有信心，因为大家已经看到他，是吧？他是能够服侍神的啊，他是能够服侍神的。那么这一点给我们一个启示哈，我们做事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做牧者的，还有一种的，应该说我们说应该是被神所拣选，是吧？这是我们看到斯蒂凡，他是斯蒂凡被拣选的。那么斯蒂凡呢，他不仅是被神拣选，而且我们看哈，往下走，你快。那么斯蒂凡呢，他是被拣选以后，我说他是敢于担当的执事，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点的最主要一点啊。怎么去敢于担当呢？我们看哈，那么《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第五节他怎么说的哈？他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当时已经把他们七个人站在那里，站在那里，每个人没有一个说要推辞的，没一个人推辞的，也没有是吧？也没有说哎呀，我跟家里人再商量商量的，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而是说他们马上就站在那里，站在那里以后，马上就给他们做祷告、做按手，然后呢，说神通过这个按手，这个神的圣灵就通过牧者和他们同在，是吧？同在，那么牧者和他们一起承担这个责任。那么斯蒂凡还有一个事情，斯蒂凡他是虽然他不是使徒，他不是那个什么特别有名望的人，但是斯蒂凡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以后你会看到，甚至他超过很多的使徒。那么斯蒂凡呢，他并没有在这个时候说哎呀我是大材小用，是吧？我是王传道，我本来是做什么什么的，然后呢我本来让我做这个工作，我太小，给我小执事当，让我执事干个具体的活。那么斯蒂凡呢，没有这个，哎，所以是啊，当执事没有推辞，他用上。哎，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吧？保罗啊，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他跟我们说，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句话。 OK， 提摩太后书二章三，一二三，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那么对我们一个启示哦，是吧？我们在教会里服侍神，是吧？我们有没有要做这个精兵？斯蒂凡他在这里要做精兵，那你就说神给你一个呼召，给你做，那你就不要推辞。我当年这个就是说做传道人的时候，我有感触哈，我有一种感动，是吧？有一种感动，我觉得有个需求啊，有这个需求。有的人这个需求啊，毕竟是自己特别喜欢的事情。我本来是做医生，做教授，做科研，那么也登到科学杂志上。我觉得那个对我说非常充实，可是我看到这个需求的时候啊，这个需求的时候，我就可以主动站出来，并且是我寻求这个路，问啊肖牧师啊，问其他弟兄，是吧？我可以不可以学神学，然后服侍神，对吧？他说王成浩然，你可以试试呗。那试试呢，我一试了第一门课以后，我就往下走，哎，就成了，是吧？神他就装备你，就使用你。所以现在越做，是吧？越做神越喜欢，是吧？越做啊越好。所以说我没说这个情况。 OK， 那么斯蒂凡他敢于当的不是，还有呢，那么斯蒂凡他不仅是做一个执事哈，我们平常认为哈，我是做执事的，我都把我分内的工作做好就行了，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斯蒂凡他做啥？除了做执事的基本工作以外，还主动肩负起了宣教和护教的任务。哎，你看这个六章九节说哈，你看这暗示的一话哈，说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蒂凡辩论。什么是会堂？犹太人哈，他们当时信了主以后，根据不同的语言，说希腊话的、希伯来话的，各种话的，在不同的区域成立他们自己的会堂。哎，那么到处都有会堂啊， 这些会堂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好几个人啊，都起来和斯蒂凡辩论啊，和斯蒂凡辩论。为什么呢？这里边斯蒂凡他去宣讲耶稣基督是复活了，right？ 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是真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去宣讲这些 ，OK。那么这些呢，就是犹太人他们是不同意的，right？ 那些人跟他辩论，所以啊，斯蒂凡他在那儿肩负起了啊彼得啊保罗他不知道约翰啊肩负起了他们的重任，而且他你会看到斯蒂凡他讲的道理。会比我们当时我看过彼得讲的道理有的时候还清楚啊，很清楚。所以说他大有能力啊，不仅是说他是宣教，而且是护教。为什么呢？你看看他是给他们辩驳，这个辩驳哈，就是你搞错了，你这个不对，我用圣经的真理，用这个理解，然后呢说出正确的来。如果你说不出正确的来，你怎么能辩驳人家？是吧？中国搞过那个，就是说在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搞过真理标准的实践标准的讨论。那么就是说，大家起来然后进行的辩论，对吧？保罗有一个特长，他也能够辩论。我在温哥华牧会的时候认识个洪宇建牧师，可能在我们这儿做过培灵布道会，是吧？洪宇建牧师他就不仅是一般的牧者，而且他真的是上电视做教育，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他走遍世界各地去做这个护教的工作，是吧？所以斯蒂凡当时他就是护教，保证这个正义的结晶啊，正义的这个神的这个品质哈，是吧？这个还有呢，你再往下来看出来，你要仔细读这些经文，你没有那么多时间了。他斯蒂凡是敢于承担责任的，他在去讲的时候，他讲出问题了，有人反驳他，有人甚至后来谋害他，他没有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他直接就承担这个责任，是吧？我想我们服侍当中啊，我们有些弟兄啊，我们的姊妹们，他们真是也是敢于担当哈。我们要学习这个斯蒂凡这个承担责任啊。还有，对吧？再往下走，哎，那么斯蒂凡出了这个基本工作以后，还有一项哈，他说第三点说，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恩赐，他不遗余力的为神做工。哎，那么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啊第八节哈，你看我大家读一下，这段比较短啊，一二三，哎。斯蒂凡满得恩惠和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想想那么多使徒，有几个他们使了很多的大奇事大神迹？这些话都是一般都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而斯蒂凡作为一个执事，他能够什么满有恩惠和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什么是大奇事神迹啊？平常我跟你说，哎，就是说他就是说走路躺倒了，你把他扶起来了，算不了什么，对不对？但是大奇事大神迹一定是使死人复活，一直是瘫痪20年的，让他走起路来，然后呢，这个身体啊赶鬼了，平静风浪了。他虽然这里没讲，就是说斯蒂凡他有这样。那么有的人为了保守自己啊，是吧？话啊，这个话呢，宁可少说不多说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啊，这是我们的中国人的处事习惯，处事习啊。但是在斯蒂凡这些不讲影踪，他呢有这个神给他的恩赐，他毫不犹豫的他行大奇事行神迹，哎，这是斯蒂凡他这个就是说他有这个说选位之事，敢于担当啊，敢于担当。我们要学习斯蒂凡呢，我想在这几大方面我们都可以学习，哎。那么斯蒂凡呢，他能够是吧，又在民间行了大奇事神迹，然后又宣讲福音，又护教，又招出了人们的那么多人，各个会堂人都给他辩论。那么到了什么呢？他到了一个程度哈，来，后面有一句话，其实哈，有一句话，他什么呢？他到了什么呢？就是六章第十节说哈，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来，那么斯蒂凡他是靠着智慧和圣灵说话，然后呢，到了众人抵挡不住的程度，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想一想，那些给他辩论的人是不是会心里很不舒服？来，很不舒服。那么他又是刚刚耶稣他为这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彼得他们又到会堂又讲这个，并且给抓了以后又放了。那么斯蒂凡还不吸取这个经验教训，是吧？他自己还做这个事情。那么呢，这个他们对他的时候肯定会采取一些手段来处置他，怎么办？他们下面就开始说，他们开始用下流的手段去做这个事，怎么办呢？对不对？他就是说遭人陷害，不屈不挠。哎，怎么？我们看看一个坏人，等他想害好人的时候，他怎么做哈？怎么做？那么第一点呢，他是收买撒谎的人来陷害斯蒂凡。那么六章十一节哈，
听话弟兄往下走了。哎，六章十一节啊，你看啊，他说，你看看这些他们自称为这个爱这个爱耶和华哈、啊，守这个律法的人，他们做的事情啊，对不对？六章十一节说，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本来斯蒂芬没有谤读摩西啊，也没有谤读神的话，对不对？但是呢，他们竟然掏钱收买人，对吧？啊，就掏钱收买人干这种事情，是吧？干这种事情，大家知道啊，摩西现在我们都知道了。那么摩西是神的仆人啊，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人啊，他是摩西五经的作者，在以色列人中他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啊，非常崇高的。那么你要谤读摩西的话，诽谤啊，毁损摩西的话，那肯定是对他们是罪不可恕、罪不可饶恕。再加上这个是神的话语，对，那么更是让斯蒂芬吃不消，吃不消。那么这在他们用这种方法这个去这个毁坏人。那么我们其实呢也可以想啊，在我们这个历史上，也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情况啊。那么我们看他，先看一下啊，怎么看一下他为什么这儿有大家可能费解的地方，先把这说了啊。那么怎么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啊，这里面啊，希伯来书十章一节有这么说法啊，什么律法既然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献祭一当祭物，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对吧？他会讲这个道理啊。这么可能啊，是吧？斯蒂芬啊，传摩西律法和祭祀条例不过是影儿，不是本物，真正是这个实质的才是耶稣，真正是实质。他说了这个话以后，让这些人曲解他，误解他，所以呢，他就做，就开始，就是说他们捕风捉影的开始诽谤他，并且是买人做这个事情，我们想想。在我们中啊，在这个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一个人哈、啊，这个曾经有人叫唐朝一个叫来俊臣的，这个来俊臣呢，他是本来是一个地痞啊，在一个地痞，一点成不了什么事的地痞，但是呢，他擅长告密 ，OK， 但是有一天被官府抓起来了，抓府抓起来以后，他就告密告到宫廷里了，那告到宫廷以后怎么着，被武则天赏识了，武则天赏识以后，就给他弄了一个官吏使，他可以掌管着这些官员，对。后来他组织了100多个人，专门进行这个诬陷告密，对，诬陷告密。那个大臣呢是噤若寒蝉，当时他杀了1000多个家庭那个大臣了。那么这个在这个犹太人他们迫害这个就是说对待斯蒂芬上，他们就是用了这种方法啊，用了这种方法，啊，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为人所不耻的，也不是讨人喜悦的。他们实际上犹太人，他们这些敌啊，跟斯蒂芬做为敌的人，他们就是做了这样的事情啊、哦。这是他们这个通过收买人来陷害的。那么光逻辑这样的罪名，他们嫌还不够，是吧？他们就是准备设法让他斯蒂芬不能再去宣讲这个耶稣，是吧？怎么办呢？一定想办法把他抓起来。那怎么才能把他抓起来？他们用了另一个招，是吧？啊，另一个招。另一招呢，六章第十二节怎么说？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所以他们呢，不光给他造了谣，而且你知道很多不明真相的百姓，不明真相的百姓，那些长老、那些文士在里面也不见得真知道斯蒂芬在讲什么，不知道讲什么。那么他们所做的什么事呢？他们就开始什么怂恿、煽动、鼓动那些人做这个事情，这是他们的人，并且来的时候抓的时候是忽然来抓。那么在那么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在这个我们说在这个天民这个学潮的时候啊，烧军车的时候，你认为那烧军车都是学生们烧的吗？都是市民烧的吗 ？OK， 据了解不是那么回事。就是前一段据前几前几年以前啊。在中国反日的时候，也有大批的这个烧车的、砸车的，那也不见得都是人在砸。他为了把这事儿搞起来，这种丑事呢，都可以做得出来的。所以说，他们这些敌这个斯蒂芬、敌基督这些人，他们做事的时候是不择手段的啊。那么斯蒂芬啊，他这甚至啊，就是斯蒂芬，他受到了为主做见证。他被诽谤 ，OK， 被捉拿。他们最后我们知道，斯蒂芬他殉道了哈。 我们看到斯蒂凡他是真的有份于啊，有份于耶稣基督的患难，具有他具有典型的十字架的模型。我们从斯蒂凡这一点我们可以学习。我们也看到一种情况，什么？我们需要宣教的热情，我们需要爱神，但是绝对不需要这种过度的宗教的热心。哎，他们到了一种残暴可怕的地步。你看看，在这个那些 ISIS 的人，在德国、在英国，开着这个 truck 去撞这个无辜的人去，这些人和这个搞这个斯蒂凡的人，其实有很相似的地方，有很相似的地方，对不对 ？OK， 那么斯蒂凡他们这样做还是不够 ，right？ 还不够，这只是把他这个陷害他了吗 ？right？ 然后呢，又把他这个小贩关进去了吗？那么还要怎么陷害呢？那么下面他要审判他，是吧？他要审判他。那审判的时候，你总得把你陷害的东西搞正吧？哎，搞正吧？怎么搞正啊？下面这个第十三节哈，对，第十三节。我们一看，一起再读一遍哈，六章十三，一二三，是吧？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这里面你看看，前面呢是收买了人，然后呢给他造假，说他陷害他，跟来俊臣一样，然后自己他们让不明真相的人，这个就像文革大革命的时候的红卫兵啊，不明真相出来，他们去干。后面呢？在这个审判的时候还做这个假见证。大家知道哈，在这些犹太人，他们就说我们遵守摩西律法，我们是你们这些这个信耶稣的这个不太遵守哈，你们是想废掉这律法。他们说他们遵守，可是这个律法这个最大的著名的就是说出埃及记二十章有十大戒律哈，十大戒律，那十大戒律的第十六节就说，第六个戒律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是吧？不可假证人，他们就说有点说执法犯法，那执法犯法，对，并且呢跟他们说呢，给他加了罪名了，说他践踏圣所和律法。怎么又出了这种话，是吧？怎么又出了这种话？怎么说？还有给他讲了一句，他说这耶稣啊，是吧？所以他说呢，曾听他说这纳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要改变摩西所教给他们的规条。如果斯蒂凡不把这个事讲清楚的话，他这个罪就做成了。不管人是做假见证也好，不假证，到底是真是假，right？ 所以呢，斯蒂凡一定把他搞清楚。怎么让他搞清楚呢？怎么为什么说他是践踏圣所和律法的，是吧？这里我们看这儿有这样的一些解释啊 ，OK， 对吧？这个他说啊，他才是圣所和帐幕，这是这个希伯来书，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和希伯来书。八章二节啊，所以说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right， 圣所什么呢？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对，你们造的那个这个圣所，只不过人给支了个殿吗？那个帐篷吗？对不对？哎，你们这殿还旧约的律法，他说过他有什么不足之处？那主的他是来成全并提高律法的层次的，哎。其实本质上是对的，就是怎么回事呢？可是呢，这些不明真相的人，他们不明白，这是斯蒂凡要给他们讲清楚的事情，对吧？要给他们讲清楚的事情，对。那么面对这样的指控，哎，我们如果一个胆怯的人，哎呀，这么多指控，他们人又多，我就是在这里一个人。认了算了，是吧？认了算了，或者说，哎，就这么待着，反正。但是斯蒂凡他不会这样。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公会的那个大祭司怎么问他的啊？这个、公会大祭司怎么问他？公会大祭司怎么问他？哎，但是公会大祭司怎么问他了？这些事果然有吗？那么斯蒂凡抓住大祭司问他这个话的时候，问这个口。那么斯蒂凡就开始进行非常有理有据的反驳和争辩。那么平常他所学到的圣经的知识，他的实践全用上了啊，全用上了。如果他没有充足的圣经的知识和对圣经的透彻的理解，那么斯蒂凡就是死不瞑目。哎，但是斯蒂凡他就抓住这个时机反驳，
并且抓住这个时机，就像彼得一样，大力宣教，来大力宣教。OK， 我们虽然今天啊没有充足的时间把斯蒂芬他辩驳的那么多经文全解释，其实呢，他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第二节一直到五十三节，他用五十二节的经文，通过系统的回顾了以色列犹太人的历史，然后呢，针对对他的指控，哎，然后呢，他阐述了律法的由来，然后律法的真意，圣殿的本意，哎，并且对这些犹太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无情的揭露，让他们真的感到无地自容，最后到了什么程度？咬牙切齿的地步，哎，尤其是如果弟兄姊妹啊，你平常没有更多的时间啊，然后通班这个圣经的旧约36卷书啊，39卷书，你可以啊把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的啊前面的五十三节经文啊，你好好读一读啊，我也是有时候反复读这个啊，读一读，啊就会有很多的帮助。那么我给大家摘几节经文啊，看一下，你会明白这个斯蒂凡他怎么辩论的啊，他的辩论是非常好。那么斯蒂凡在这里面呢，他是宣讲主道，是刻骨铭心的啊。你看一下啊，他点出来，知道摩西是这个在犹太人心目中地位非常高啊，在我们地位中也挺高的哈，是吧？但是呢，我们说呢，斯蒂凡跟他讲，当时什么？不要学习摩西，凭血气侍奉神啊，这是讲啊摩西他年轻的时候做的事情。那么《使徒行传》第七章22到24节，他是这么说的啊。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讲他讲到40，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看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庇护他，为他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那摩西他是在这个皇宫里啊，被个长老的女儿养大的，应该说在那里有很多的受了很多的恩惠哈，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他是犹太人，并且啊爱护他们，就像我们华人，我们不管走到哪里哈，我们都是对吧，黑头发黄皮肤是吧，我们都说中国话是吧，不管你说看东尼的说国语也好啊，那么我们见了以后都亲近，在这里我们还组成一个教会一起来敬拜神。那么摩西他到了那里后，他也是有这种感觉啊，他是犹太人，他看见一个人以后，他就什么呢？他有看到人受冤了，伸冤了，可是他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什么呀？埃及有法律啊，对不对？杀人要犯法要偿命的 ，OK？ 那么摩西呢？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凭着血气，没有想到神他是爱的，对，他是爱的，right？ 他是救赎的，他凭着把他自己都当成了审判者 ，OK？当成自己的审判者，他凭血气做事，结果怎么着？他就把那个这个埃及人打死了。如果不是摩西他跑得快，是吧？他被抓了的话，摩西一定没命的。而且即便是跑得快，经过了40年，才有机会，才神使用他经过磨难，然后呢，才带领啊出埃及。所以说，我们不管做任何的侍奉，你要凭着灵气，凭着神的话语，哎，凭着祷告去做。平常祷告机构千万千万不要凭血气，他这里就是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这些中人就是凭着血气的。我记得有一位姊妹哈，她呢非常看起来非常爱神，也传福音，很热情，可是有一个问题哦 ，OK， 她一旦别人对她做的工作没有充分认识的时候，她心里非常难。他做事了，可能需要一定会得到回报，对，满腔的热情，对，满腔的热情，然后呢，不是真正在依靠神，最后可能得出一个结论来，哎呀，服事太难了，哎呀，太苦了，我所做的，我怎么帮助了一帮子这样的人呀，不值得我帮助的人呀 ，OK， 我看到他的样子，我就看到了，他们是凭着血气做事。凭着血气做事，我们一定要在圣灵里祷告，凭着灵气做事。我过去在温哥华牧会的时候，也有是凭着血气，哎，凭着血气，哎呀，带人信主啊，然后呢，办各种各样的事工啊，想当没有，弟兄姊妹呢，能不能跟上？哎，你做的这件事，你做的这个事，你心里想的和神要求的 有多大差别。有的事情神他有一个 timing， 有个时间，而不是说凭着我们自己的时间。所以这些我们一定要凭着这个，我们不是凭着血气，而是凭着灵气做事。还有他告诉我们，凡信从摩西教训的也应当追随耶稣。他们认为信摩西就不能够信耶稣，而这个斯蒂凡告诉他们，你是这样的。我们看这节经文啊，他说37节啊，他说，我们一起读一下吧。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是这位摩西。对，这些人啊，他反对斯蒂凡，跟他辩驳，他们有一个理由，就是说拿着摩西说事呀。你是这个诽谤摩西，来诽谤律法，那么摩西自己的话最有说服力，最有说服力。那么摩西告诉你们了，是吧？告诉你们了，一定神一定从你们弟兄中兴起一位来像我的。这位像我的是谁啊？所以斯蒂凡他传福音，他讲宣讲道的时候，他特别能够用针对这些人，针对他们的弱点，针对他们的长处，然后宣讲主道。那么摩西就是这位摩西告诉了这位耶稣啊，他就是神兴起来像摩西的什么呢？因为神差派他来要拯救他们的，他们领他出埃及了吗？是吧？然后呢，又警备以色列人说厌弃吗？怎么被他厌弃了？摩西带他们出来以后，他们马上我们在埃及是吃肉的，然后呢到了这里怎么没水喝，也没有肉吃啊，是吧？我们要回去了，是吧？那摩西上了山上几天不下来，马上把他哥哥立上头，是吧？然后底下造了个金牛犊开始拜了，是吧？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啊，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呢，他告诉他们呀，你既然是吧，既然你们信摩西，你们要跟随摩西啊，承认摩西，你们就应该是吧，信摩西，相信耶稣基督主。还要告诉他什么呢？那么我们这些侍奉摩西的人哈，绝非与摩西抗衡，而是摩西的真正的追随者啊，真正的追随者。那么你们既然口口声声的啊，你们既然口口声声的要信从摩西的教训，就应该接受而不是抗拒耶稣。所以在斯蒂凡在这上，他一击之矛，攻击之对，对吧？非谈古论今，非常有力。还有啊，还有一句给大家分享的话，这句你要多加点这个思考哈。那么是吧，在耶稣里新造的人才是神的殿。我们平常看这个殿啊，都是一个大殿哈，富丽堂皇的哈，富丽堂皇的。但是真正的殿啊，使徒行传7:49是这么说的，说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为我造何等的殿宇，那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那里是我的安息的地方呢？这句话你要思考一下，他在反问他们呢。神这是天是他的座位，是吧？地是他的脚凳，你在耶路撒冷给他搞个殿，是吧？搞个殿，这个殿你们又不守这个律法，对神能够在那里享平安、享安息吗？是吧？想安心吗？那么这就采取以赛亚书66:1啊，基本上一样的话，它改成了耶和华如是说啊，耶和华如是说。那么什么样的殿，什么才是说，既然你说这个殿，这样的殿又不是殿，那什么样的才是殿呢？那么斯蒂在这个哥林多后书17和哥林多前书6:9以弗所书啊2:22，这值得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一下啊。我们哥林多后书5:17一起读一下吧，好不好？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和这个密切相关的非常有逻辑的哥林多前书6:19一起读了，各位，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吗？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吗？那么以弗所书2:22啊，你读了这句话你就会明白了啊，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真正的殿是在耶稣里面，真正的殿是在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在我们的心的里面。如果我们能够尊主为大，那才真正的是神安息的地方。 如果守着律法那个条文，把律法也不真当回事，又造假捏造，这不会是神的，神不会学。所以真正啊跟随啊遵守是这个摩西的追随者，是这些信耶稣的人。所以斯蒂凡他用这样的啊非常好的逻辑啊，非常这个预尔探古论，他给他们做了非常好的展现哈。OK， 那么斯蒂凡既有传了福音，又既啊他展现了他这个恩赐和能力哈。那么我平常的是他下面呢，我们还会说啥？那么其实呢，那么上讲的人都不是这些话讲了这些，即便是讲了这么多哈，也不能实际上治这个他们让斯蒂凡置于死地。那么是什么话导致了这些人非要动杀机杀了斯蒂凡不可？哎，我们说啊，一会儿已经看见了啊，是斯蒂凡他大胆无畏哈，然后呢，斯蒂凡呢比这些人刻骨铭心的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啊，无情的揭露一下。我们看一下斯蒂凡他是怎么说的哈，啊，看斯蒂凡怎么说，啊，那《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然后呢第五十一节，一起读吧，一二三。你们这应着镜像新衣而未受隔离的人，常时拒抗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是吧？斯蒂凡在这儿看着这句话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OK？ 但你想一想，这些犹太人都是自以为是遵守律法的 ，OK？ 我们是律法的解释者，是吧？你们现在行持这个都是违背的，而这个斯蒂凡告诉他们。你们这些脑瓜发硬的人呢？啊，你们这些脑瓜发硬的人都不想一想，哎，没脑子，哎，你们经常相信呢？哎，你们新与儿未受隔离的人，什么时候？那么都是犹太人，他们生了以后，到了几天的时候啊，应该是啊，就是他们做那个包皮环切术，哎，切了 ，OK， 他们认为这是立约的记号，以后这就是啊，就是犹太人了，然后哎，亚伯拉罕子孙了，哎，所以呢，但是呢，告诉他们什么？你们新与儿。未受隔离，怎么这么讲？什么是心？对，你的内心里有没有装着神？有没有装着神？你所做的所行的有没有遵守真正遵守这个律法？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和心意去做事？对，那么你这个耳，你有没有听从神的命令？有没有听从神的命令？你有没有跟随神？如你们虽然做了环切，做了环切，你们受了这隔离。如果你们这个心和耳朵，甚至加上你的五官，其他的，你没有受隔离的人，没有受隔离人，那么你不是受真隔离。真隔离是在心上，哎，是在耳上，是在耳上。不光是如此啊，你们是不受隔离，不还没有受跟着还不行，是常常拒抗圣灵，因为你们不认识真神。你们不认识真神，所以你们行出事来，圣灵给你们光照的时候，你要不是忽略他，你要不就是拒抗他，要不就拒抗他，是吧？耶稣已经降生的弥赛亚降生，你们就说没有耶稣，这个都是假的，是哎，都是还甚至污蔑他，吐的唾沫，还把他挂在木头上，一会儿给讲这事来，哎，还有最后一句啊，他说什么？你们祖宗怎样，你们也这样，这话里更是有话，你们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样，他们祖宗怎么着的？他后面会讲了，对吧？你们的祖宗干了什么事呢？他后来跟他说，你们的祖宗干了什么事呢？这是《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二节说的，哎，就是说，你们祖宗干什么的？他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他们把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就是说犹太人他们历史上有很多的先知。有很多的先知，他们都经常是逼迫他们先知。他举了一个例子，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谁呀？以赛亚。以赛亚怎么死的？我给以赛亚说，以赛亚是被锯死的。啊，以赛亚是被锯死的。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是吧？他们是这么锯的。他们说：“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么样。”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我记着啊，说：“截人不截短，打人不打脸。”说骂人不骂祖宗，那骂人不骂祖宗，所以呢，这个虽然啊，这个受圣灵的启示，他圣灵充满了，这个斯蒂凡敢说真话，敢说真话，他们这些人就是这样，实际上他们是该骂哈。虽然他这个宣教这个辩驳这个技巧上可能也不是那么完美，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啊，但是斯蒂凡把他们就是给激怒了啊，把他们给激怒了，给激怒了，你骂祖宗了吗？哎。后来你看看今天他这句话记载在后面这一节啊，说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给卖了，啊，如今把那个义者给卖了， 这里是讲的罪，卖了杀了，卖了杀了，这是讲十字架的道理，是你们而不是这些罗马兵丁杀的耶稣，是你们杀的耶稣，所以耶稣的死罪过应加在你们身上，并且告诉你们耶稣是义者，这个无罪的全神全人，他是为我们的所有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是你们杀了他，杀了他，所以他们，所以斯蒂凡把这个一讲了以后，那些人就开始啊站不住了，就站不住了。那么我们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啊遇到一些情况哈、啊，遇到一些情况，比如说在文革的时候有一个叫张志新烈士，哎，大家挺可能知道哈、啊，他就在文革的时候在北京大学喊了一句毛主席不好 ，OK， 然后呢就把他弄到那个劳改哈、啊，这个黑龙江好像。然后呢，在他死以前，怕他再喊毛主席不好，把他喉咙给他割了。哎，现在我们叫张志新烈士。文革的时候，他可不是烈士，哎，那是现行反革命，对吧？所以这种情况啊，还有呢，你可能在前年或者去年，在网这个电视的 YouTube 上，你看到一个叫毕福剑的人，哎，这个毕福剑在饭桌上，然后说了几句毛不好，哎，然后说我们党怎么着，就是在陕北嘛。说了这个以后，马上把央视的著名主持人那个工作给丢了，哎。那么抨击他的人很多，所以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说我们过去的情况，都有这种情况，所以斯蒂凡他能顶得住，哎，所以我们说的是大无畏哈，对。那么你还不知道他，你们不是说破坏立法吗？斯蒂凡怎么说他们呢？他是这个《使徒行传》7:53哈，7:53他说是啊，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立法，竟不遵守啊。所以斯蒂凡跟他回来这个，那么说了这么多话以后，是吧？那么你可以想一想，那些被斯蒂凡批判揭露的人，他们是什么心理状态，是吧？一定是非常恨了，这一开始怎么着跟你放了。那么后面这最后一点呢，那个对，那么最后一点了，好，你看看是吧？那么众人听了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啊，咱们不想分享这么多啊，这个，那么关键我们看斯蒂凡他怎么反应的啊，这里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来，我们看斯蒂凡第一个我说的视死如归，得见基督，我们都想啊，我们现在服侍神，然后参加主里的活动，然后读经祷告啊，都过圣灵生活，我们说一天有见神啊，那么斯蒂凡怎么样呢？那么55-56是这么说的，1、2、3，你读吧。但斯蒂凡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右边。”哎，很多人可能给他吓趴下了哈，这么多人啊，然后呢，这个他们咬牙切齿了，就开始攻击了嘛，围攻嘛 ，OK。但是斯蒂凡这个时候反而被圣灵充满，他的身心灵全部不是他自己，而是被圣灵所占据，被神所占有，那当然有力量 ，OK。而且他脑子里心里想的不是看地，不是环顾左右怎么跑 ，Right， 而是说望天，因为神在天上，是吧？他的心在神那里，他为了神，他去做这个宣教。为了什么？为了见证，他也是最后去荣耀神，所以他的心都在天上。那么看见什么呢？他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圣父的荣耀。OK， 他们什么？又看见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所以说，我们说今天耶稣是为主殉道的。OK， 为神的道而殉的，而死的。OK， 所以他一直是定睛仰望耶稣。为什么这里注意点啊？他是站在神的右边。我们平常是主耶稣基督是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蛮有力量的。但是主斯蒂凡看到耶稣是站在神的右边，你脑子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从这个形体语言上说，那么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已经在站起来，迎接这位为他的道而殉而要殉。而要殉啊，身体要死的，为他而死的这位啊忠心的门徒啊，这位忠心的门徒，所以斯蒂凡不仅仅是吧能够宣道，而且他能够啊看见了神的荣耀，那么呢后面呢他并且把他的 看到的说出来，我看见天开了，神在天上，通过天国的门是窄的，但是这扇门为斯提凡打开了。我们在座弟兄姊妹们，我们仰望神，我们为神而做，为神而活，那活出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来，活出像斯提凡这样一个真正认识神，背着十字架走向最后一天的人的话，天一定会为你打开的，天也会打开的，并且他再一次提到了前面说的一句，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这些话是说给那些围攻他的人，将要打他的人说的，就是说以斯提凡他视死如归，得见基督，走在最后快一步的时候，我说的为主殉道，唤醒良知。那么唤醒良知经常是我们现代化用的话，但是今天呢，实际上在斯提凡身上你可以用得上。我们一起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八节，一二三，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这些人穷凶极恶了，然后不明真相，咬牙切齿了，怎么着？不能在这个圣殿里，不能在这个会，就是说公会这儿去啊，该实行了。他们要把他推出去，推出去以后用石头打他。你也没见过，我也没见过。OK， 打架的时候可能有，但是不是把人打死，这叫石刑。这个石刑啊，是一种用钝性石头致死的刑法。怎么样呢？在犹太人啊，他们一些犯了奸淫啊，犯了一些反正。大概有一共有十七种，啊，其中有一种叫亵渎神，这个罪可以被用石刑打死，而斯提凡他就是被他们作为用亵渎神这个罪来把斯提凡置于死的，那么斯提凡，我这么讲啊，斯提凡他不仅没有亵渎神，而且他是一个忠诚的，啊，真诚的，真正认识圣经真理，遵守、坚持、捍卫圣经真理。那么，斯提凡不仅是一位非常有恩赐的执事，而且是位杰出的宣教士和护教士。他做了当时连使徒们可能都做不到、做不好，甚至不敢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位先辈，我们这位啊弟兄斯提凡，非常值得我们骄傲。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哈，非常这么的行为。那么斯提凡，你后面看了以后，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的名叫扫罗的脚前，这句话不是白说的啊，不是白说的。我们知道华岗港七十二烈士，我们知道在天明广场死了很多植物人 ，OK， 为牺牲的。那么斯提凡也好，他们要唤醒民众。唤醒谁啊？这么有恩赐能为主做见证的人，神为什么会让他死呢？这么有恩赐的人，神有大的目的。神做的不管发生在人身上的是坏事也好，在人看来啊是好事也好，神一定有目的，他要拣选使用一个人，让这个人做更大的事。这个人呢就是保罗，当时他叫扫罗，他很年轻，他在旁边，而且这个做见证的人呢把衣服放在他里，扫罗当时很可能就是打死斯提凡的指使者，但是扫罗他已经经过斯提凡讲的道理，我相信他都能明白。如果他过去不明白的时候，斯提凡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又明白，但是他还是脑子里还没有这个确认的时候。那么为耶稣基督，见到复活的耶稣基督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能够悔改认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扫罗的悔改，然后把福音传到给千万外邦人，传到个世界，包括我们信主能够得救。所以神在这里就使用斯提凡，用他的死换得了保罗后来悔改归主，让千万的灵魂得到救赎。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认为你现在做的事情，你自己一个晚上睡的觉少了，你少挣了500块钱啊，少挣500块钱，你要把你的损失 神在天国里都会纪念的。OK， 昨天啊，那个我们这个一会儿会有消息哈，慧玲她姊妹啊，他们家里女儿结婚了，然后这个遗传到她的儿子，他们成婚了，非常高兴，非常喜悦啊。这个当时我也有一个给有个姊妹有一个分享哈，我说人投资投在什么地方？哎，投资在什么地方？我说投在儿女上，这是神的产业，未来 ，right？ 投在永恒，不仅仅是你自己，而且你的家族、世界 ，right？ 那么你也可以投在房子上，房子不可能不要，但是呢，需要住所，但是呢，你在投资上有选择。那么神就用斯蒂凡，我们说呢，可能我用的比喻不是很恰当啊，他用斯蒂凡的死换来保罗他的唤醒，让后来人们得主。我们最后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看看扫罗这个斯蒂凡他最后的话哈，最后的话，他这两句话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啊，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看怎么说的，五十九的，我们一起读吧，一二三，是吧？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一个人都奄奄一息的，被石头砸得头破血流，站在那里，最后他说了一句话：“求主接受我的灵魂。”神呀，我的肉体已经不行了，但是我的灵魂，我在我的一生当中都是为你而活的，请你把我的灵魂接去，我愿意和你在一起。这是一个作为一个背着十字架的人，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等他死的时候，他要说这句话。还要说一句话，主啊，不要这样罪归于他们。他被他抓起来，他被他最后用石刑打死，最后他心里没有一点恨，只有爱，只有爱。所以说我们呢，对人呢是全然的赦免，对神要全然的交托。作为一个背着十字架，我们都没有怨恨，只有爱，不求人可怜我们，反而我们能够怜悯人。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能做得到吗？下面让我们做第一组祷告。